欢迎收听七乐会电台，我是五月。您可以通过七乐会的官方网站七乐网或微信平台阅读更多交易学习资料。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经典交易书籍有声连载，投机是一项挑战。我的经验足以为我证明，真正从投机交易中得来的利润，都是那些从头开始就一直盈利的头寸。接下来我将列举一些自己的实际操作案例，从这些案例中你会注意到，我总是选择一个关键的心理时刻投入第一笔交易。这个时刻是当前市场运动的力度如此强大，它将径直继续向前冲去。这只股票之所以继续向前冲，不是因为我的操作，而是因为它背后这股力量如此强大，它不得不向前冲，而且也的确正在向前冲。曾经有很多时候，我也像其他许多投机者一样，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种百发百中的时机，我也想无时无刻都持有市场头寸。你也许会问，你有那么丰富的经验，怎么还让自己干这种蠢事呢？答案很简单，我是人，也有人性的弱点。就像所有投机客一样，我有时候也让急躁情绪冲昏了头脑，蒙蔽了良好的判断力。投机交易酷似扑克牌游戏，就像21点、桥牌或是其他类似的玩法。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一个共同的人格弱点的诱惑，每一次轮流下注时都想参与一份，每一手牌都想赢。我们或多或少都具备这个共同的弱点，而正是这一弱点成为投资者和投机者的头号敌人。如果不对之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它最终将导致我们的溃败。满怀希望是人类的显著特点之一，担惊受怕则是另外一个同样显著的特点。然而一旦你将希望和恐惧这两种情绪绞进投机事业，就会面临一个极可怕的危险局面，因为你往往会被两种情绪搞糊涂了，从而颠覆了他们的位置。本该害怕的时候却满怀希望，本该有希望的时候却惊恐不安。是举例说明，你在30美元的位置买进了一只股票，第二天它很快急拉到32美元或是32.5美元，你立即变得充满恐惧，担心如果不把利润落袋为安，明天就会看着这利润化为乌有。于是你卖出平仓，把这一笔小利润拿到手里，而此时恰恰正是你该享受世界上一切希望的时刻。这两个点的利润昨天还不存在，为什么现在你要担心丢掉呢？如果你能在一天的时间内挣两个点，那么下一天你可能再挣2点或3点，下一周或许能多赚5点。只要这只股票的表现对头，市场对头，就不要急于实现利润。你知道你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不是，你根本就不会有利润。让利润奔跑吧，你驾驭它一起奔跑，也许它最终会扩大为一笔很可观的利润。只要市场的表现没有任何迹象引起你的担心，那就鼓起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再来看看相反的情形，假定你在30美元买进某只股票，第二天它下跌到28美元，账面显示2点的亏损。你也许不会担心下一天这只股票可能继续下跌3点或更多点，不，你只把当前的变化看作一时的反向波动，觉得第二天市场肯定还要回到原来的价位。然而正是这种时刻，你本该忧心忡忡，在这2点的亏损之后有可能雪上加霜，第二天再亏损2点，下周或下半个月或许再亏损5点或10点。这正是你应当害怕的时刻，因为如果当时你没有止损出事，后来可能会被逼承担远远大得多的亏损。这正是你应当卖出股票来保护自己的时候，以免亏损越滚越大，变成大窟窿。利润总能自己照顾自己，而亏损永远不会自动了结。 投机者不得不对当初的小额亏损采取止损措施，以确保自己不会蒙受大额损失。这样一来，就能维持自己账户的生存。终有一日，当他心中形成了某种建设性想法时，还能重整旗鼓，开立新头寸，持有与过去犯错误时相同数额的股票。投机者不得不充当自己的保险经纪人，确保投机事业维持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小心守护账户里的资本，绝不允许亏损大到足以威胁未来操作的程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方面，我认为成功的投资或投机者事前必定总是有充分的理由才入市做多或做空的，另一方面，我也认定他们必定根据一定形式的准则或要领来确定首次入市建立头寸的时机。请允许我重复一下，在特定条件下，市场运动的确正处在方兴未艾的展开过程当中。我坚信任何人，只要他既具有投机者的本能，又具有投机者的耐心，就一定能设法建立某种准则，借以正确的判断何时可以建立初始的头寸。成功的投机绝对不是什么单纯的赌博，投资者或投机者为了系统的持续的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一定的判断准则。不过我采用的某些准则也许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价值。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如果这些准则对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为什么不能同样适合你呢？答案是，没有哪项准则100%准确。假如我采用的某种准则是自己的独门功夫，我当然知道结果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买的股票没有出现我预期的那种表现，我立即可以断定时机还不成熟，因此我就会了结头寸。或许几天之后，我的准则再度指出应当入市，于是我便再次入市。或许这一回它100%的正确。我相信只要愿意投入时间和心血研究价格运动，任何人都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建立自己的判断准则，而这些准则将在他未来的炒作或投资活动中发挥作用。在本书中，我介绍了一些思路，这些判断准则在我的投机操作活动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很多交易者亲手制作股票平均指数的图表或记录，他们翻来覆去地去推敲琢磨这些图表和记录。当然，这些平均指数图表常常能够揭示明显的趋势，这没问题。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图表从来没有多少吸引力。我认为总的说来，他们过于混淆不清。虽说如此，我自己也坚持做着行情记录，狂热的程度和那些画图的同行们不相伯仲。他们也许是对的，我也许是错的。我之所以偏好自己的行情记录方式，是因为如下事实。我的记录方法能够为我清楚揭示当前正在发生的行情演变过程，但是仅当我把时间要素纳入通盘考虑之后，我的行情记录才对我判断即将到来的重大行情变化真正有帮助。我相信通过维持合适的行情记录并综合考虑时间要素，我将在后文详细讲解，我们就能以相当可靠的精确度预测未来重大的市场运动，然而需要足够的耐心才能做到这一点。熟悉一只股票，或者熟悉若干不同的股票群体之后，如果你能结合自己的行情记录来正确的推算时间要素，那么或迟或早，你就能够判定重大变化到来的时机。如果你能正确的解读行情记录，就能在任何股票群体中挑出他们的领头羊。重复一遍，你一定要亲手做行情记录，你必须亲手填写数字，别让任何人越俎代庖。在亲力亲为的过程当中，你会灵感如泉涌，多得令自己都惊讶。没有人能教给你这些新思路，因为他们是你自己的发现，是你的秘密，因此你应当敝帚自珍，秘而不宣。我在本书中对投资者和投机者提出了一些不要， 其中一条主要原则是，绝对不可以把投机冒险和投资活动混为一谈。投资者之所以常常蒙受巨大的损失，没有其他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当初抱着投机的念头来买股票，因此付出了代价。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投资者声称，我用不着担心股票行情波动，也不用担心经纪人催着保证金。我从不投机，我买股票就是为了投资，如果他们价格下跌，迟早会有涨回来的一天。在这些投资者当初买进那些股票的时候，曾经相信这些股票具有很好的投资价值。不幸的是，时过境迁，这些股票的基本面后来遭遇了巨大的变化，从此当初所谓的价值型股票常常转化成纯粹的投机型股票，其中有些股票甚至干脆不复存在了。当初的投资化为泡影，投资者的宝贵资本也随之一去不返。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投资者没能清楚地了解，虽然他所谓的投资本来的确是打算长久持有的，但是这只股票的价值将来也许要重新受到新情势的考验，而这些新情势可能损害该股票的盈利能力。就在这位投资者弄清楚新情况之前，该股票的投资价值已经大大缩水了。因此，成功的投机者在其冒险生涯中总是如履薄冰地守护自己的资本账户，投资者对此也同样大意不得。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那些喜欢别人称自己为投资者的朋友，将来就不会被逼上梁山，万般无奈地变成投机者了。当然，他们的信托基金账户也就不会如此大幅贬值了。你一定记得，没有多少年之前，人们曾经认为把钱投资在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铁路公司比存银行还安全。1902年4月28日，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公司的股票成交价格是$255。1906年12月，芝加哥、米尔沃基和圣保罗公司的股票成交价格是$199.62。当年一月，芝加哥西北公司的股票成交价格是$240。同年2月9日，大北方铁路公司的股票成交价格为每股$348。当时，所有这些公司都在派发优厚红利。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当年这些投资型股票吧。1940年1月2日，他们的报价分别如下：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铁路公司每股$0.5，芝加哥西北公司的股价大约每股$0.31，大北方铁路公司的股票报价是每股$26.62。1940年1月2日，没有芝加哥、米尔沃基和圣保罗公司的股票的报价，但是在1940年1月5日，它的报价是每股$0.25。很容易就能接下去再列举数百只类似的股票，他们当年风行一时，被看作是金边投资，但在今天价值寥寥无几，乃至一文不值。就这样，伟大的投资坠落尘埃，而当初自称保守的那般投资者眼睁睁看着巨额财富不断消减，最终化为乌有。股票投机者也有赔钱的时候，但是我相信下面这种说法是经得住推敲的。单单在投机活动中亏掉的金钱，和那些撒手不管头寸的所谓投资者亏掉的巨额金钱比起来，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以我的观点来看，这些投资者才是大赌徒，他们拍下赌注，一赌到底了，如果赌错了，就输个精光。投机者也许会在投资者买进的时候同样买进，但是如果这位投机者还算明智的话，他将认识到，如果他坚持做记录的话，危险的信号正在警告他，所有的地方都不对头。如果他立即行动，就能把亏损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然后等待更有利的机会再入市。当一只股票的价格开始下滑时，没人能够说清楚它到底是要跌多深。在一轮普遍的上涨行情中，同样没人能够说清楚一只股票最终顶部在哪儿。 请把下面几项要点刻在你的脑子里最突出的位置上。要点之一，绝不要因为某只股票看起来价格过高而卖出它。你也许看着一只股票从10美元上涨到50美元，认定它的成交价已经高得太离谱了。这个时候，我们恰恰应当研究判断有没有任何因素可能阻止它在盈利状况良好、企业管理层优秀的条件下，从50美元开始继续涨到150美元。很多人看到某只股票已经经历了长期的上涨行情，认为它的价格看上去太高了，就抛空了这只股票，结果赔光了本金。反过来，绝不要因为某只股票从前一个最高点大幅下滑而买进它，很有可能这一轮大幅下跌是基于很扎实的理由才形成的。以公平的价格来看，也许该股票还是处在极端的高位，即使它的当前价看上去似乎比较低，设法忘却它过去较高的价格区间，根据综合时机和价格二要素的利弗莫尔公式重新审视它吧。如果了解我的交易方法，那么很多人也许会感到诧异，当我在行情记录上看到某只股票的上升趋势正在展开时，会先等股价出现正常的向下回撤，然后股价一创新高便立即买进。当我卖空的时候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什么道理？我正在选择恰当的时机追随这个趋势，我的行情记录发出信号，前进。我绝不在市场向下回撤时买进做多，也绝不在市场再度向上反扑时卖出做空。此外，还有一个要点是，如果你头笔交易已经处于亏损状态，就绝不要继续跟进，否则你就是太执迷不悟了。绝不要企图摊低亏损的头寸，一定要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刻在你的脑子里。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欢迎您通过微信平台、网站或 QQ 群与我们进行互动与交流，把您在交易中的困惑或苦恼告诉我们。我是五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